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星。我们继续讲，跟这个李若李老师讲谁杀了肯尼迪。上文书咱们
讲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开枪呢，该开枪了啊！
对，
所以就说这肯尼迪的车队哈，就到了当场，那当然呢，就是受到了。还是受到了达拉斯当地的群众的热烈的欢迎的。那当时的人群啊，是占了大概有四五层的人群啊。那么在人群中非常重要，在 downtown 这个在休斯顿那个街拐角，就是离 Harvard Oswald 工作的楼的对面，有一个小裁缝，跟人家改衣服的裁缝。
对，
这个人是一个俄国的移民，叫 Abraham Zapoda。这个当时呢五十多岁了，老裁缝，他刚刚买了一个小型的电影摄影机，叫 Honeywell， 是叫 Magic Zoom 的 Director Series， 这个型号我们家还有啊，一个小小的一个十六毫米的摄影机，八毫米的摄影机，摄影机很重要，这是这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唯一的全程记录下来历史记录的
视频
资料，这个采访他当时去加入这个人群的行列里面去，准备去观望总统的时候，他并没有带那个摄影机，他这个采访点里面有个小秘书帮他打电话接活的一个女秘书，说 Abraham 你新买的摄影机呢，这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啊。他没想到，他说哦，那他说我这个占了地儿了，我不想空地，说我给你占着地儿，你回去取去。他就走回到他店里面，把那摄影机取出来了。那个这个俄国移民个儿挺矮的，那个女孩还说，要不你站在上面的位置比较好，让我扶着你。是在整个过程，那个裁缝站在那个石头墩上，然后他那个秘书啊扶着他那个脚腕子，他在那儿拍了26秒，当肯尼迪的车队离转向 Elm Street 的时候，这个 Abraham Zapoda 他的摄影机就开始启动，因为他手摇的摄影机嘛，要手摇，摇一次之后大概拍了还不到30几秒嘛，
对，
所以他一共拍了400。
他那个大概一盘可能是八毫米的，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
对，他一个摇个劲儿的话，大概也就开个30-40秒，所以他总共拍了
26秒，
他是每一秒有18个格，18帧呢、啊。那在他整个拍摄过程中，第313帧记录了肯尼迪的头颅被枪击。重，然后呢，这个部分头颅和肯尼迪的身体分离的一瞬间是第313帧，非常血腥，但是也非常真实。幸亏这个Abraham Zapoda当时拿了这个摄，后面跟队的那些职业的摄影记者，特别是肯尼迪有一个随员啊，叫 David Powers， 他永远跟着肯尼迪的左右拍摄摄影什么的，在肯尼迪遇遭受枪击的瞬间，他正在换胶片。有点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个越南那个故事啊，所以呢，没有任何人像 Abraham Zapoda 这样记录了。那么他记录的是什么情景呢？是这样的情景：肯尼迪的车队从 Main Street， 开向这个当时这个枪击事件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名字的，叫 Dealey Plaza， Dealey Plaza。刚才我说过，肯尼迪的到访的地图是在11月19号在达拉斯晨报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这个晨报的老板叫 Theodore Ted Dealey， 这个 Dealey Plaza 是整个这区域是这个报社的老板的
地盘。
顺便讲一下，等会我们下面会讲到有多少人被怀疑是刺杀肯尼迪的真正的凶手，这个 Ted Dealey 也是被怀疑对象之一，因为在他的地盘之下，特别是在半年以前，在白宫，这个 Ted Dealey 跟肯尼迪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而且呢，还当众羞辱了肯尼迪总统，然后肯尼迪总统予以的强烈的反击，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啊的关系是非常火爆的。所以有这么一个背景，当肯尼迪总统在 Dealey Plaza 遇刺的时候，泰迪里自然而然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之一。等会儿我会给你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来。为什么我说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答案？现在官方的结论或者是定论是 Lee Harvey Oswald。那么 Lee Harvey Oswald 在这时被官方描述说做了些什么事呢？他在六楼的最后，就整个那个楼嘛，那个六楼最右边的窗口，他搭建了那个射击的窗口。之后，当肯尼迪的车队从他的楼前 用一个这个锐角的转弯，从 Houston Street 转向 Elm Street 之后
要减速，
减速。
嗯，
当时车上坐的一共有六个人，肯尼迪坐在这个，这是一个福特汽车公司所生产的 Lincoln Continental 的一个敞篷车。
嗯，
顺便讲一下，肯尼迪呢是一个非常
亲民，对，
一个是亲民，还一个是他以他的那个那种就是这种光辉形象啊，
嗯，
他总是要不，他不愿意浪费任何机会在公共面前表现他的那种光辉或者是英俊的形象，
嗯，
所以他特别特别反对在总统座车上放一个塑料的棚子，
对，
把这个，嗯，把这个群众的视野挡住，所以虽然特级队几次要求说必须加这个棚子。那么实际上在肯尼迪到达拉斯的时候，肯尼迪迫于，因为我们刚才讲达拉斯是一个对民主党不友好的一个城市，所以肯尼迪已经迫于这个特勤局的
压力
嘛，就是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加棚子的话，我可以考虑同意加棚子。特勤局就是看那个天气预报说达拉斯今天有雨，所以特区局的那个副局长马上说：“总统先生，
嗯，
我们加棚子不是为了违背你的意愿，
嗯，
是因为达拉斯今天有雨。”
有雨，
肯尼迪说：“好吧，那就把棚子加上吧。”
嗯，
结果在11:40的时候，肯尼迪的坐车马上要离开飞机场的时候，那个 Love Field 的时候，
嗯，
雨停了，
天晴了。嗯，
所以肯尼迪说：“你看，你们说有雨，现在雨停了，这迫使这个特区局不得不把棚子卸下来。”另外一件事儿。特勤局的保镖有一个习惯，是站在总统车的那个两帮那个护体板上。肯尼迪特别不喜欢这样，因为这两个人会挡住群众的视线，他要向群众挥手示意。
嗯，
所以呢，没有那个棚子，也没有挡泥板上站的人，所以车里面只坐了六个人。
嗯，
肯尼迪坐在这个算是三排座。
嗯，
肯尼迪坐三排座的最后一排坐的右边。
嗯，
他的太太 Jacqueline 坐他的左边。
嗯，
在肯尼迪前面坐着德克萨斯的
州长，嗯，
作为这次欢迎活动的主人，
嗯，
张康纳利，
嗯，
啊，他这个张康纳旁边呢坐着他的州长的夫人，
嗯，
Natalie Connelly，
嗯，
那么在这个前排左边的司机位上坐是特勤局的职业司机，这个人叫 Bill Gore，
嗯，
那到后来因为他的车速的问题也受到了调查，
嗯，
那么在 Bill Gore 的右手边坐着主要负责肯尼迪的保安工作的特勤。这应该是总统保护队的这个队长，这个人叫 Royal Killerman，
嗯，
所以一共六个人坐这个车上。特别有意思，我是要强调讲说这个张康纳利，在1960年七月，
州长，嗯，
州长，
嗯，
1960年7月14号的时候，
嗯，
7月14号在我们洛杉矶的 Biltmore Hotel，
嗯，
肯尼迪走到了这个当时。另外一个总统竞选人已经败下阵来，已经确认肯尼迪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那当然，另外一个总统竞选人的前卫的一个竞选人就是林登 ·B· 约翰逊，当时美国约翰，就是后来的副总统，就是美国这个参议院多数派领袖。
嗯，
那么参议院多数派也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位置嘛，就现在那个McConnell的那位置嘛。
嗯，
那当时肯尼迪请求林登 ·B· 约翰逊做他的副总统的竞选员的时候，林登 ·B· 约翰逊坚决拒绝，说我不愿意做副总统，我宁愿去做参议院的这个多数派领袖。
嗯，
当时林登 ·B· 约翰逊的竞选的第一助理就是这个张康纳利，后来的德克萨斯州长。
嗯，
张康纳利说服林登 ·B· 约翰逊，他说：“你知道吗？你做了副总统，你离你梦寐以求的总统的位置，就 one heart beat away，就那一颗心一不跳了，你就是总统了。”结果当这一颗心不跳的时候，这个张康纳利同时挨了一枪子儿。
那对，同时挨的，
所以非常具有戏剧性。所以
就是一颗心跳，
对，这 the one heart beat away from a presidency。那所以呢，果然这个12:30，当时最后宣布死亡是1:05，
嗯，
1:05
应该是当场死亡的，应该是。
一开始当场，到最后医生宣布是1:05宣布了，
嗯，
可能最后官方的宣布的是1:20，
嗯，
所以如果是按照官方的宣传是1963年11月22号当地这个时间1:20，肯尼迪正式遇刺身亡，那么林登 ·B· 约翰逊就被特勤局的这个我刚才说那个Royal Killerman 到他的屋里面，
嗯，
第一次说 Mr. President
总统先生，
你需要准备宣誓就职仪式。所以你看历史就这么戏剧的发生了。那么具体的发生了什么，根据非常重要，根据 Abraham Zapata 的那个实际上前后
那个裁缝的那个
裁缝的摄影机记录那二十几秒二十六秒、
嗯、
实际上中间的八秒钟这八秒钟记录了第一枪那么当时因为人群也听到了看到了建筑物上的鸽子飞起来、
嗯、
听到了这个枪声很多人以为是那摩托车因为当时旁边有守护车队的摩托车嘛
不不不不
以为是摩托车的那个尾气、
嗯、
放炮也有人以为是放鞭炮但是总而言之一声清脆的枪响从这个教科书的那个
六层
楼上、
嗯、
就是离哈沃斯位置上打下来、嗯、这个枪第一颗子弹从肯尼迪的后背就是这个后背的等于是脖子的下面大概一寸的地方打进去子弹
没有致命应该是、嗯、
没有致命子弹从肯尼迪的身体穿过从他喉咙出来然后按照这个 Warren Report 的说法按照美国官方的结论从子弹从这个喉咙出来然后又打到坐他前面的德州的州长张康那里然后打到张康的手臂然后子弹又从张康的身体又转了弯又出来落在那个车的地板上这是第一枪那么肯尼迪中枪之后他下意识的他肯尼迪参加过海军嘛也参加过战斗他下意识的半身站起来他站起来之后他把两边前个手啊这个摄影机全部记录他两个前个手啊像一个虎口啊就开始护住那个前面那个喉咙就是用官方的说法是子弹出来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先说一个我的结论我认为这一枪是从前面打进来的这个肯尼迪的喉咙是子弹的入枪口为什么呢因为后背的那个洞比前面的洞要大所以呢前面是入口后面是出口那么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官方说法是从后面打进来这一枪无论怎么说第一枪是非致命的一枪、啊、肯尼迪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呢这里面有个细节肯尼迪呢有严重的 Addison disease 艾迪森是那个腰啊是 腰痛这是为什么肯尼迪特意在那个白宫设立游泳池游泳然后呢还这个经常做那个身体按摩然后经常要打可的松可的松那个有几次啊有几次那个肯尼迪啊生命垂危所以这个艾迪森 disease 使他腰部特别打了那个可的松的腰特别疼嘛他疼了之后呢他就在他的腰里面装了一个那个金属的箍就把那腰箍住了所以他站起来之后啊其实他意识到了可能这个时候第二枪枪响了就是第二枪现在第二枪从哪里打来没有确定还是我们还是按官方说法离哈维尔阿斯沃打了第二枪在第3.5 秒之后打了第二枪那第二枪呢没有打住肯尼迪但肯尼迪听到枪声之后呢他试图快速弯腰但是因为他腰里边箍了一个箍
弯不下去
所以他弯不下去所以在肯尼迪缓慢的没有弯下去的时候其实他也往下坐了嘛没有往下坐的时候第三枪根据这个 Abraham Zapata 的这个摄影机的记录肯尼迪的右前方的头盖骨被打掉但是这个影片所记录下来的历史的事实非常重要他的头盖骨是从前方飞向后面以致掉到了这个敞篷车后边的后盖上然后他的夫人 Jacqueline Kennedy 在第一时间爬起来爬到那后盖上去想把那个他的丈夫被打掉那个一半的头盖骨给捡回来这时候在画面上看到了跟在这个第一辆车就是肯尼迪车和后面的车之间的在陆地上漫步跑的一个是 Jacqueline Kennedy 的贴身的警卫
保镖
这个人叫什么叫 Hill
Hill 希尔
对这个 Mr. Hill 就上了肯尼迪坐车后面的挡泥板然后把那个 Jacqueline Kennedy 推回到座位上去然后 Hill 呢就这个Clint Hill 啊这个 Clint Hill 呢就趴在 Jacqueline 的身上因为他是 Jacqueline 的贴身警卫嘛那他趴在 Jacqueline 的身上然后就告诉那个 Bill Gore 就是前面的就说赶快开车结果 Bill Gore 这时候啊在愣了半秒之后突然加速之后差点把这个 Hill 从车上甩下去就他坐在上面之后他看着肯尼迪的头歪在边上啊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了 所以在这个坐车，因为后面是特技局的车子跟上来的嘛，
嗯，
在一个坐车，在驶向那个高速公路的入口的时候，那后面那车是另外一整个一车全部都特勤局的人员，他看到前面的这个 Clint Hill 对后面的车做了一个大拇指向下的一个，就表示总统已经完了，
完了，
已经没了。所以呢，这么一个动作就被这个车后面的新闻车那上边就做了
记者，
一个车的记者，那记者呢主要那当时哈是是通讯社的记者，那车上有两个重要的通讯社，一个是美联社，一个是这个合众国际社。这个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叫 Merriman Smith， Merriman Smith 以前曾经参加过第二次大战的，他有作战经验，他马上知道这三声枪响了是枪声，而不是什么摩托车尾气啊什么人。当他看到那个 Clint Hill 的手势之后，他意识到这个总统啊有生命危险，特别是这个车上了高速公路，没有按照原来计划，原来计划肯定是要通过当趟之后呢，要参加一点钟，在德有一个地方叫做 Texas Trademark， 德州商业中心，为这个德州的这个商人们进行一个减税的全面减税的一个演讲，所以呢，这个演讲行为是他最后的目的地。但是这个车上了高速公路之后，没有驶向 Texas Trademark， 而是急转弯驶向了这个 Parkland Hospital， 在开车到车所也就八分钟之外。
对，
所以呢，当这个记者 Merriman Smith 听到三声枪声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抢到车上的唯一一部电话，他跟那个当时美联社记者啊，一个二十六岁小伙子就抢这个电话，但这哥们张国军啊，他手握电话坚决不放，最后他用掰腕子的方式把这个电话从美联社记者手里边抢了过来，然后他摇通电话，在12:34枪击发生之后四分钟的时候，合众国际社发出了第一个闪电性的这个通报，说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这是至少三声枪响，生死不明。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家，我们在讲的是谁杀了肯尼迪。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李若老师，我想请问，到底是这个利哈尔叫奥斯瓦尔德杀了，
好，
是不是他？然后他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刚才讲了官方的结论是利哈尔奥斯瓦，这是在官方在1964年9月24日发布的 Warren Report 里面是笃定这个唯一的单人杀手，没有第二人参与的单人杀手，这个是一个独狼杀手，就是龙 wolf 杀手，就是这个24的 Lee Howard Oswald。那他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两天之后他又被另外一个人杀了，等会我们再讲这个故事啊。那么到底谁杀了肯尼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从美国人民的所提出的疑问来，因为这个我刚才讲到的 Abraham Zapata 的录像，
采访的录像，
全美国的人或至少是学者专家全部都看到了，在第一时间就通过生活杂志就公布于众了。那特别是后来的这个真实的录像，包括1992年的那个 Oliver Stone， 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部电影，虽然我没看过这电影，因为我不喜欢 Oliver Stone 的拍摄的角度和描述故事的方式，这个 JFK， 通过，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电影使得美国人民对这个录像有投入了巨大的关注。那么这个录像我刚才讲到了，从有一点上，那个致命的一枪，因为我刚才讲的是非常重要，那个一枪到底是从前面打的，还是打的后面，打的后腰，还是喉咙，这一枪并不是致命的一枪，致命的一枪是把肯尼迪的头颅的一部分，五分之一的一部分，从他的右头从前方打到后方的那个车盖上，从物理上来讲，这一枪应该从前面打过来的，从肯尼迪的右前方。但是当时 Lee Howard Oswald 被 Warren Report 所描述的位置是在肯尼迪的右上方，所以物理的角度，这个射击线是不符合物理道理的，对不对？那么第二 ，Lee Howard Oswald 的两天之后的被杀，又为这个阴谋论提供了很大的这个
火上浇油
的这个理由。那么我们现在就讲阴谋论，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说，刺杀肯尼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人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被怀疑的60年以来，还有两天就60年了，60年来被怀疑的主要的被怀疑的，包括我个人怀疑
有多少人一共？
好，首先说我个人来讲，以我的排名，第一，美国的 mafia， 美国的黑手党，第二，美国的 CIA， 就中央情报局，就是美国的官方介入了。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美国的工会吉米阿法，这个吉米哈法就是美国那个这个工会这个
也类似黑手党了，
哎，也是类似黑手党。我现在把这个现在的就是市面上的学者所提供的名字啊，我给你简单一名单哈。我刚才说有尼克松。当然，最大受益者是林登 B· 江森，美国的副总统，林登 B· 江森
总统。对
啊，刚才外国来的阴谋来自于苏联的这个赫鲁晓夫，来自于古巴的卡斯特罗，特别是林登 B· 江森在肯尼迪遇刺之后第二天讲了著名的一句话，说肯尼迪想杀死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先下手为强了。所以呢，这句话呢也非常耐人寻味。所以这是来自外部的，这是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那刚才说的基本，我等会儿我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有刺杀肯尼迪的动机。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肯尼迪在美国历史上是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最受爱戴的一个总统。但当这个总统死了之后，居然我们发现有这么多人恨他。
今天我们是在谈谁杀了肯尼迪。我的嘉宾是李若老师。那刚才您讲的，就是说有很多人，有很多势力哈，这个要对肯尼迪下了一个毒手，那到底他们这都是什么？
那我们就一一的分析一下。顺便讲一下，我再补充一个人哈，这个人有点不靠谱，但是呢，他确实是也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被怀疑对象之一。这个人就是 Joe DiMaggio。谁是 Joe DiMaggio 呢？是美国著名的棒球运动员，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玛丽兰·梦露的第二任丈夫。那么在梦露所谓的自杀，在1962年8月4号自杀的那个时候，Joe DiMaggio正在和梦露讨论的如何复婚。那么在这时候呢，梦露突然就自杀，我现在打个引号，自杀身亡了。那当时在这个社会上各种迹象指明至少罗伯特·肯尼迪和肯尼迪本身对梦露之死都有直接的，至少是间接的关联
原因。
所以呢，这个 Joe DiMaggio 梦露要复婚而没有复婚成的这个第二任的丈夫，也成了肯尼迪遇刺的重要的嫌疑人。
这是棒球界的巨大的明星，对，
没错，巨大的明星，Joe DiMaggio，那几乎和这个 Baby Ruth 差不多齐名。
对、
啊。那么我把他说进来，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主要的被怀疑的对象。你刚才说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为什么要刺杀肯尼迪？为什么有强烈的目的要刺杀肯尼迪？先说黑手党，我说的这个我认为是最可疑的。黑手党在1960年代，美国的黑手党在几个主要城市啊，一个是新奥尔良，一个是拉斯维加斯，一个芝加哥，洛杉矶，纽约。那纽约呢已经被这个警方追缴的差不多了，有点像电影 Godfather 教父那段哈。那么在新奥尔良有一个黑手党的大腕人物，这个人叫 Carlos Masalo。 Carlos Masalo 芝加哥的黑手党呢的头子是 Sam Giancana， 非常重要。 Sam Giancana 有个女朋友呢叫 Judith Campbell。 这个 Judith Campbell 当时27岁。 Judith Campbell 在1960年美国总统竞选人肯尼迪去拉斯维加斯拉选票的时候，就被拉斯维加斯的歌星 Frank Sinatra， 是肯尼迪家族的一个紧跟班的一个
常客
。那么你也知道 Frank Sinatra 跟黑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那么在1960年2月，肯尼迪被 Frank Sinatra 介绍认识了 Judith Campbell， 就变成了他婚外情的一个主要的女朋友。后来 Judith Campbell 多次，这是白宫的记录，咱们不是瞎说啊。多次在1962年、1963年跟肯尼迪有这个长时间的通话记录。那么当然，肯尼迪有跟他有约会啊什么的。但这个 Judith Campbell 同时是芝加哥的黑手党的最大的头子 Sam Giancana 的女朋友。换句话说，在2年之内，这个黑手党和美国总统共同享用同一个女朋友 Judith Campbell， 这关系就乱了吧，对吧？所以，就是芝加哥的黑手党。那么当然在拉斯维加斯有个黑手党的叫 Frank Rossano。Frank Rossano 被美国 CIA 雇来去做刺杀卡斯特罗的刺客，所以这关系就乱了。洛杉矶当时有一个黑手党的党徒叫 Mickey Cohen。有一个 在全国活动的犹太人的黑手党的一个大腕性人物，这人叫迈尔兰斯基。
嗯，
那这些人都是黑手党里面呼风唤雨的人物。我们就说这个新奥尔良的Carlos Marcelo， 他的这个黑手党的这种黑业啊，事业做得多大呀、啊？60年代初，美国的最盈利的公司是通用汽车，
嗯，
盈利额是最大的，第二就是他。所以这个黑手党他开赌场、开妓院、开这些地下组织，他所收的那个亿啊，他的盈利额跟通用汽车是差不多，就这么大一个黑手党的头子。但这哥们呢，小小个子哈，他是1900几年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出生1900几年，他出生在这个突尼斯，北非的一个小小国突尼斯。他父母呢，就早年就把他带到了西西里，就参加了西西里的黑手党。所以他父母就是黑手党、
嗯、意大利黑手党、
嗯、意大利黑手党。
嗯，
当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被黑手党涮了，有次演讲的时候被黑手党涮了在南部，结果墨索里尼就特别不高兴，就调动了所有这个意大利的警力，说一定要把西西里的黑手党
革灭了，
赶出意大利。
嗯，
赶到哪儿去呢？赶到美国去。所以墨索里尼一赶西西里黑手党，美国就有了黑手党了、就全跑美国来了。这个卡洛斯马萨尔就跟他的家人就到了美国了。入关的时候说这国籍是哪的人啊，他不敢写是西西里人呢、啊、他也不敢写是突尼斯人呢、啊、他写了一个瓜代马拉
啊，
写了瓜代马拉人。这个事儿就往后走了啊。
嗯，
等他做了黑手党大腕之后，肯尼迪1961年1月20号进了白宫做了总统了、
嗯、
第一件事儿，在他父亲的压力之下，他命令他的弟弟 Robert 肯尼迪做司法部长。
嗯，
这个 Robert 肯尼迪做司法部长，他要干出一番事业来的。这司法部长的第一大事业是什么呀？
抓黑手党，
清剿黑手党啊！所以1月20号进了白宫，4月1号 ，Robert 肯尼迪拉出一个单子来，就刚才我说那些名单，那些人全在这40个黑手党名单上，这一一清除，能够这个抓监狱抓监狱，能够驱逐出境。你不是外国人吗？就驱逐出境。就他们发现这个 Marcelo，
嗯
，Carlos Marcelo， 他的国籍，
嗯，
写的是瓜地马拉，
嗯，
所以在1961年4月10号，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
嗯，
愚人节那天，他通知这个美国的司法部，把这小子驱逐到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嗯，
就直接就把这个卡洛斯马萨了，就送到瓜地马拉。当时有一本书描述这个，就特别滑稽，这个卡洛斯马萨黑手党啊。他穿了一件大概全美国最昂贵的西装，穿了一个这个鳄鱼皮的这个皮鞋，然后直接被美国的这个边防局的小飞机啊，给他空降到瓜地马拉的一个丛林中。然后最后呢，还好，还把他当时替他那个辩护的律师一块儿降的，所以他跟他的律师经过2个月的翻山越岭，6月份又回到了美国，
所以恨死。
进了美国之后，第一件事说。那小兔崽子 Robert 肯尼迪，
嗯，
我要有朝一日我一定把他干掉。然后他旁边的人说，他是司法部长，
嗯，
打蛇要打
打头，
哎，你打了肯尼迪，你要打了司法部长，那总统跟你没完。他说，那咱就干脆直接干总统，这都是有历史记录的。他是生言啊，一定要把这兄弟俩干掉，要报这个，
对，一不是一箭之仇，
这羞辱啊，
对
对。所以这是这个刚才我讲了。一个是跟总统共享同一个女朋友，
嗯
，Judith Campbell 的，
嗯，
啊，这后来都有记录的。1975年的最后，国会的又一个委员会记录，那个 Church Committee 全部都把这些人叫来听证啊。顺便讲一下，在1975年，美国的国会再次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时候，这个 Sam Giancana 就是跟肯尼迪共享一个女朋友的芝加哥的黑手党头子。在他自己的厨房里面被神秘枪决死亡，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马上要去国会听证的时候神秘死亡，所以显然是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掩盖肯尼迪遇刺的真相。顺便讲一下，虽然我说 Warren Report 是美国官方的报道，美国官方报道是讲出的是 Lee Harvey Oswald 是唯一的枪手，但是1979年美国国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得出了，也是官方的报道，得出另外一个结论，是肯尼迪的遇刺无疑是一件具有阴谋的这个事件，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个人行为。这是美国国会做出来的结论。 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讲出，我们不是完全在传播野史，就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也就是肯尼迪遇刺16年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阴谋行为，而不是李哈维尔·奥斯沃的一时兴起的个人行为，这个很重要。
对，当时就是说各种势力的这种风云诡调，然后就都是要
我再说，
嗯，
第二个 CIA 为什么 CIA 要杀死肯尼迪？首先说到肯尼迪做总统之后的第一这个最糗的一件事，就是1963年4月15号、16号发生的猪湾事件，在古巴的猪湾事件。这个猪湾事件是 CIA 在艾森豪尔总统任期内全程报这个设立起来一个所谓的解放古巴、推翻卡斯特政权的一个行动。这个事儿被肯尼迪给砸了，因为他不支持。在关键时刻，应该向古巴沙滩上的那1500名这个叛军提供空中支援的时候，肯尼迪坚决拒绝派驻空军，就把 CIA 的整个这个行动就晾在了古巴的一个猪湾的沙滩上了。那么，当时 CIA 的 director 是 Allen Dulles， 就是美国50年代最强的兄弟长，
中情局长。对，
就他哥哥是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国务卿，他是中情局的局长。那么更重要的是，猪湾事件的总设计师，这个人叫 William Beecher。Richard Beecher 是 CIA 的第二号人物，他准备在猪湾事件成功之后，而且达拉斯也许诺了他，说这个猪湾事件成功之后，我已经67岁了哈，你就做这个第二任的 CIA 的 director。所以这个 Richard Beecher 马上要准备接任 CIA 的时候，猪湾事件发生之后，肯尼迪彻底的对 CIA 失望，然后就发表了他著名的一句演讲，他说：“我要把 CIA 切成 1,000 pieces and throw in the wind，
切成1000块，然后把它
扔
到风里去。”
当然，在这个猪湾事件发生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不但开除了这个中情局的局长Allen Dulles， 同时也开除了 Richard Beecher。所以 Allen Dulles 和 Richard Beecher 本来对猪湾事件这事儿对肯尼迪就是耿耿于怀，然后自己的事业呢又突然就被断送了，所以对肯尼迪恨之入骨。当然还有更大的原因，有时间吗？广告之前
我们
这个原因
再讲、
啊、更大的原因是肯尼迪的这个在1963年，就是1962年10月份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是肯尼迪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总统，他有一个对冷战哈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和审视。
对，
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美国必须做一个主动解冻冷战的国家，而不要等着苏联去把冷战和美国军费竞争啊，竞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肯尼迪在第一时间，他意识到这个美国不能够再继续跟苏联做军备竞赛。在1963年5月6号，他签署了一个美国政府的行为准则，就是国家安全行为指南。他的那个缩写就是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就是国家安全
行为
指
南的备忘录
第239号。这第239的核心思想是美国停止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就是向苏联就发出一支和平歌了。
对，
那更重要的是，肯尼迪做了3年半的总统，他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就发生在1963年6月10号，在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向的当然他是向的电视观众，他向着全世界就发出了一个结束冷战的信息，这是叫 June 10th speech。 肯尼迪在做了2年总统之后，他才开始正式的来成为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合格的胜任的总统。在一个月之内，他发表了他3场重要的讲话，一个是6月10号这个 June 10th speech 解决冷战，第二个是第二天6月11号是解决民权的这个平民权的指示。第三个演讲也发生在1963年6月份，就是6月26号，在柏林的市政府的一个大堂那个广场上，45万人，他讲了一个著名的伊赫宾 I Berliner 的演讲，就是今天我也是柏林人。所以使肯尼迪正式的成为一个用英文讲叫 statesman， 他是一个关心世界和平、关心快速结束冷战的这么一个冷战。那他的正确方向很重要。在9月份，在联合国的大会上，他正式宣布美国寻求跟苏联 共同开发登月行为。所以美国这些保守派啊，保守派或者是军，美国有一个体系啊，叫做军事工业体系，叫做 military industry system。这个军工体系啊，是在跟苏联军备竞争的情况才有以生存的，我们才可以生产坦克、军舰、这个轰炸机或者原子弹。如果冷战被肯尼基结束的话，整个一个军工产业的这个大量的萧条就会带来，那么所有在这个行业中准备寻求发展的人全部都没有发展前途了。所以肯尼迪，你我们说是 touch somebody's cheese， 他 touch 了好几百万人的 cheese。 那么这个庞大的体系哈，在1961年1月17号艾森豪威尔总统离开白宫前三天，他的告别演讲上对美国人提出的警告，就是美国的军工体系会把美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未来的半个世纪全部都投放在这开发军备竞赛这个事业上面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走向。那么肯尼迪呢，在上任还不到三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把这个军工产业的走向开始把它把它这个几乎是他立志要摧毁这个军工体系，快速结束冷战。所以当然在冷战中可以获益的人就变成了要刺杀肯尼迪的特殊利益集团，那么 CIA 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意思，因为我也想起来当时这个实际上古巴那些非常反卡斯特罗反共的这些势力在美国也是恨透了肯尼迪，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欢迎各位听众，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刚才讲的是肯尼迪遇刺之前以及遇刺过程中发生什么，那么到底最后是谁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真正的真凶哈，我们现在是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呢，发生在这个最后离奥斯瓦尔德这个人他的身上的这个事情是也是一个非常扑朔迷离的事情。那你能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因为在物理上来讲，那个枪是从前方右前方打过来的，我说的是致命的一枪哈。当时是有个草坡叫做 Grassy Knoll， 这个我们一遍这个后面就是铁轨和这个高速公路的桥。那么从物理上来讲，那个枪致命的一枪应该从右前方打来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坚决不同意这个最后至少是刺杀肯尼迪的这个杀手是李哈维奥索的。但是李哈维奥索是介入了，就测试弹放信号枪，或者是把这支来福枪拿到楼上去带楼上去，他至少是介入了。那么林哈沃的下场是怎么样呢？枪击事件之后呢，因为有很多人就看的那个六层楼的窗口嘛，当时达拉斯警察局的有个警察就是快速的进入了这个办公楼的
大楼
里面。他当上楼上到二楼的时候，李哈维奥斯罗被指控打枪是在六楼嘛？他上二楼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二楼的那个，在这个卖可乐的机器上，有一个人啊，投了个币，拿了一块可乐，一转身，这个警察拿着枪问他说：“嘿，站住，你是谁？”然后呢，他说：“我是李哈维奥斯罗的。”然后跟着警察一起上来的是这个楼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经理。这经理说：“哦，他是李，他在这工作。”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这个警察就犯了一个巨大错误，他自然认为如果是在这工作的人就不是嫌疑犯，一定是外人来到这里边打了总统了，所以他就放他走了。所以李哈维奥斯这时候呢，他就快速的离开了这个建筑物。那当然外面是一片混乱，大家有很多人抱着孩子卧在草坪上，然后呢车已经走了，然后后面就整个就乱了。那李哈维就趁乱就沿着的人群啊就走到那个街口，那街口那时候居然这个公交车还在当趟嘛，公交车还不知道这边发生什么还在开呢，他就快速跳上一架公交车就离开了这个 Dealey Plaza 这个现场。那么离开现场之后呢，那当然根据公交车司机上面后面的这个乘客的记录，那特别是他下了公交车坐两站之后他下来了，下来之后呢他又打了一辆出租车，打辆出租车就回到了他那个这个 Oak Grove 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他回到屋里面，那是一个家庭旅馆嘛，老板娘在那看，这么大中午的，这个电视上播放着总统遇刺了啊！怎么李哈维奥斯罗进来了？然后他呢就跟这个老板娘和另外几个房客打了招呼，就进了他的屋，穿了个皮夹克，从这个床底下，他还有一支手枪，当时买了两支枪，一个是长枪，还买一支左轮手枪，他把一支左手枪拿出来，他就沿着那个街，就这次就没有坐车了，他沿着他那个商业街就开始走向那个商业街的中心。 就那个叫 Oak Grove 那个商业街，也有个电影院，有一些小小店，有什么这个卖皮鞋的，有什么小小商场之类的吧。他沿那个街走，这个路边呢，就有一辆警车缓缓的跟他同行，就开过来了。警察坐在车上的警察，这个人呢叫 J.D. Tippett， 洛杉矶这个达拉斯的警察警员。我2015年去达拉斯警察局时，我还特意到他们三楼，我要跟警长说，我说你们楼上面有没有挂着 J.D. Tippett 的照片？他说这肯定要挂的，是我们巡职警察。我到了三楼，特意看了 J.D. Tippett 的照片，现在还在这挂着啊，警察局的三楼挂着呢。那么 J.D. Tippett， 那当然发生这两人之间的事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但是可以怀疑的事情非常非常多。首先 J.D. Tippett 一个达拉斯警员，他没有参与保护总统的这个行为，他是在街区巡逻，他在第一时间锁定了利哈沃斯了，然后呢在对面鞋店的老板隔着窗子看到了这个警察跟这个穿皮夹克的年轻人在讲话之后呢，这个车警车就停下来了，而且这个穿皮夹克这个年轻人就是利哈沃索了，他是在 passenger 的窗口，就窗子摇下来，他趴着窗子，就很和蔼的跟那个警察讲了大概有那个30秒40秒的时间，然后呢，这个警察就突然从司机的那个位置就出来了，而且呢，很轻松的就走向利哈沃索，在这个时候走到车前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拔出枪来，咚一枪就把这警察打倒了，倒在地上之后。据那个鞋店老板的目击的证实，他两个脚跨在那个警察头上，冲着警察头又开了几枪，就把这警察当时打死了。那么这个 J.D. Tippett 也非常，他的行为啊也非常诡秘。首先，在他上这个警车之前，有人看到他到一个杂货店，他拿起个电话来，无声电话，什么都没有说。他显然听对方说了很多很多话，他点头，然后他把电话挂上，神情紧张的就冲出杂货店，就进入警车，就开始驶向这个地方，就是跟利哈沃阿索碰头的地方。那么现在按照之前讲的这，我们按照阴谋论的结论讲，是不是利哈沃斯事先被安排，说你打了枪之后，你回家穿好衣服，你就到这个街口这儿来，我们会有人来接应你。那么这个阴谋者就把这个 J.D. Tippett 就派到这里来接应利哈沃，而只不过派他来并不是接应他，而在这时间要把利哈沃的干掉而灭口。但是当利哈沃意识到这个警员不是来接待他的，而是要把他干掉的时候，他先下手为强，就把警察打死了。那么这个 JDTP 当时啊欠了很多钱，而且还有婚外情，他的生活是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接到了秘密的电话，然后又被那当然在达拉斯警察的眼里边，他是一个英雄。然后像我说的，现在他的照片还在达拉斯警察局三楼最显目柱位上贴着。
但是那么对他可能是被派来是杀这个奥斯瓦尔德。
为什么这么解释呢？因为在一天之后呢 ，J.D. Tippett 没有干成的事儿，第二天中午被另外一个达拉斯的酒店老板，这个人叫 Jack Ruby， 他真正的就把利哈沃阿索枪掉杀死了。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先说利哈沃杀了警察之后，他就快速的。就逃逸现场。那么当时这个鞋店老板又找了另外几个店主啊，小店嘛，都是就出来说追逐那个人。那有人就会用警察局的那个步话机，车上有步话机嘛，就说哎，达拉斯警察局你们的警员多少多少警号啊，车上有号嘛，
对，
警员手枪机嘛，所以大量警察马上赶到现场。这时候呢，这个证人说，这个刚才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啊，就躲进了这个电影院里面，所以利哈沃阿索最后被警察攻击电影院，他在那个躲在屏幕的后面被抓出来，然后当时呢跟警察有一番搏斗，最后利哈沃阿索以枪杀警察 J.D. Tippett 的罪名被带到了这个达拉斯警察局。当然后来又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又追加了这个指控，就是他枪杀了美国总统，涉嫌杀了美国总统那个肯尼迪。那当然这个利哈沃阿索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重大的新闻人物。那变成重大新闻人物之后，当时这一天在美国只有两个新闻人物，那当然死的不算，肯尼迪不算，
肯尼迪
一个是这个利哈沃阿索是刺杀肯尼迪的人，或者是被怀疑刺杀肯尼迪的人，第二个当然重大新闻人物就是在把肯尼迪的尸体装上空军一号飞机，在空军一号飞机起飞之前，在 Love Field， 就我刚才说11:40后，肯尼迪离开，肯尼迪的夫人接到了一束红色玫瑰花的停机坪上，在那停机坪上， 站着当时的美国的副总统林登 ·B· 江森，他右手举在空中，左手放在一个
圣经上。
圣经上，这个圣经是从总统座机上搜到的一本天主教堂的圣经。换句话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美国总统，那当然肯尼迪不算哈，应该是第二次，在天主教堂的那个圣经上，那个宣誓那什么。因为他不是天主教徒，他没有找到基督徒的圣经。
肯尼迪以前都没有天主教的总统。
肯尼迪是第一个天主教总统。
对，肯尼迪是第一个天主教总统。
那么在林登 ·B· 江森的旁边就站着，身上仍然沾着他丈夫的鲜血的美国第一夫人 Jacqueline Kennedy。所以这是两个大新闻。那离哈佛奥索被带到警察局之后，经过审问，第二天
发生什么？
这个达拉斯的检察官，因为是枪杀事件，是当地的检察官嘛？当地的检察官 Henry Ray 正式向这个 Lee Harvard 提出起诉。那么正式起诉的话呢，就不能把他关在警察局的监狱里嘛，要正式给他转到 Sheriff 的监狱里面去候审嘛。在这个礼拜天11月24号中午11:30。Lee Harvey Oswald 从警察局电梯走出来，这当时在地下的停车库里边，当时停着两辆车啊，就准备把他带到 Sheriff 的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再从电梯里边转向那个应该是压他那个狱车吧，在这个短短的7-8米的距离之内，中间跳出一个人来，这是达拉斯的一个被黑手党，为什么我说黑手党，被黑手党严格控制严厉控制的一个黑手党的党徒，这个人叫 Jack Ruby， 是一个脱衣舞厅兼酒吧的一个老板。他跳出来之后，然后呢拿着他中间的小手枪对李哈沃斯的胸针打了一枪。那这是当时这枪响了之后，李哈沃这个应声倒地。这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电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了一种谋杀行为，而且被谋杀的对象还是被指控的总统刺客。那么当时我们现场直播的电视台是哪一台？是我们 NBC， 我们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说 He's been shot. There's a man with a gun. Lee Harvey Oswald has been shot. 这个摄影师当时啊是达拉斯电视台的摄影师，全程拍摄的这个过程。这个摄影师他有个徒弟叫 Luza Pada， 这 Luza Pada 后来变成了我在洛杉矶电视台的哥们儿，我的同事啊。然后呢他说这个拍摄这个摄影师他的师傅，我说路你能不能带我去借鉴几个师傅。所以在大概是2001年的某一天，我荣幸的见到了这位摄影师，是在这个世界电视上唯一的一次在现场直播拍到了谋杀的场面。这个 Lee Harvey Oswald 在1963年的11月24号中午11:30遇刺。
所以就是说在1963年的11月22号是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8毫米的这个叫
不是八毫米了，这次是一个正式的
22号是八毫米，
这是一个正式的电视台的摄影师。既然讲到8毫米，顺便讲一下，你知道那个 Abraham Zapata 的那个胶片最后的卖了多少钱吗？它中间的8.3秒啊，最后经过了多年的这个扯皮啊，最后这个中间的八秒钟的资料卖了$16 million。
1600万，
每一秒值200万。
对，我说就是说22号，
这是
这个八秒，
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这个视频记录，
也是最惨的。就我们刚才是请李若老师给我们讲了谁刺杀了肯尼迪，那么刚才他讲到最后呢是这个叫 Jack Ruby， 贾克卢比这个人呢，他是个黑手党的一个是个雇凶吧，这个也是他本人也是黑手党，他自己也是有对这个肯尼迪应该说也是不是很买的这个买账，但是呢他最后呢是在奥斯瓦尔德这个刺杀肯尼迪这个凶手就公认的凶手，在这个被转移的时候呢他是掏出枪把他打死。但是这个人本人他也是这个进了监狱之后，他3年以后呢他自己也是死于癌症，而且他自称说是这个被这个蚁人
注册了癌症细胞。
对，有这么一说。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兴。今天我请的是李若李老师，我们讲的是 谁刺杀了肯尼迪，那是
让小兰姐更多等着看我的电影
啊。对，
德克萨斯州的红玫瑰。
对对对，要想知道到底这个 Jack Ruby 及等等这所有一系列啊，林林总总都是怎么回事情的话，第一要大家可以上网读，但更重要的就是要等到李若老师的这个电影叫《德州的红玫瑰》，这个电影一旦问世之后，将是轰动全球。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播到这里。